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开始来灵修旧约雅歌一二三四这四章的圣经的经文。当我们来灵修雅歌的时候，就让我想起苏格兰诗人彭斯写的一首优美的情诗，他是这样写的：幸福之爱，世间何处寻觅？满意之乐，世上何处寻找？遍踏人间之忧患与短暂，以贤者之经验，我要如此宣告：倘或天庭曾撒下一把喜乐，在这忧郁的人间溪谷，那就是年轻温柔的恋人，把臂共诉爱梦，在白色宝座之下，傍晚的风满溢着芬芳。这是彭斯在诉说呀，上帝给了人类爱情，而这样的爱情沿着异性相吸，沿着上帝的恩赐，而成了对上帝的礼赞。所以当我们来解读雅歌的时候，首先要知道说它首先是一首情诗，是新郎和新娘在婚礼上回溯和追忆他们的相恋相爱的过程，从而你一言我一语用诗歌的形式来提到了他们的呼唤和应答。尽管哈代说呼唤的和应答的很少能互相回应，但是呢，在雅歌中我们看见呼唤和应答在上帝的牵引之下终于能够互相回应了。所以这是一首爱情的叙事诗，澎湃激情地展现了人类经验世间爱情是伴随的痛苦、快乐和亲密的冲动。这一卷书是给渴望明白或者牢记神怎样尊重夫妻之爱的人写的，也是给所有的人写的。因为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这个爱情是神的恩赐，但是也是自己的情愿。所以本书颂扬爱情的美丽与价值，根源呢在于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也给了人相亲相爱的命令，让夫妻成为一体的旨意。所以啊，性爱是神给世界与人类理想秩序的一个中心点之所在。所以雅歌来就此谈论上帝的恩赐和创造之美丽，也把荣耀归给这位神。当然在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有不少人说呀，在雅歌里边隐隐约约是有苏拉密这一个看葡萄园的乡村的少女，还有呢一位牧羊的少年，另外还有就是所罗门。那这三者到底什么关系？有人说所罗门是不是第三者，那一个少女是不是离家出走，跟这个所罗门移情别恋甚至婚前同居呢？我想这一切都是我们当代人啊无谓的猜测和胡乱的想象，而忽略了这一首诗本来所具有的这个内在特质。所以科尔凯郭尔在解释这首诗的时候，解释雅歌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说为什么所罗门不可以在微服私访的时候遇见这个看葡萄园的少女，所以他就打扮成牧羊的少年愿意接近他呢？有人问科尔凯郭尔，所罗门干嘛这么费事呢？ 克尔凯郭尔说，你想一下，如果所罗门以王的身份来，哪有女孩子敢不爱他呢？但问题是，这样的爱谁能说就是真的爱情呢？所以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怎样叫醒他？就是要靠着两个人内在美德和特质的互相吸引，以我的整个存在唤醒你的整个存在。所以克尔凯郭尔说，主耶稣不也是来两次吗？第一次来的时候衣衫褴褛，好唤醒你的爱情，是你爱他不是因为外在的容貌，而是沿着内在的美德，沿着内在的那样的一种舍己渴慕与委身之爱。这样的爱是上帝在基督里所表达给我们的。那因此，当教会被唤醒，愿意以这样的爱来爱的时候，基督还要来第二次。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王的花轿，就是诗篇45篇王室的婚礼，那是何等的荣耀和圣洁。所以啊，用诗篇45篇作为雅歌的一个整体关照是非常的恰当。所以啊，我们说这一首长诗既是爱情诗，地地道道的爱情诗，同时呢又是来象征和这个比拟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爱。因为基督就是带着舍己渴慕和委身来爱教会的，而教会呢也是被他唤醒，从而装饰整齐，甘心乐意自己情愿来迎候这一位新郎。所以圣经里面也多次用这样的比喻来说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说要真正领略本书卷啊，就真的要知道这个基督之爱的美好。所以薛斯就提到说，当我们把放大镜放在太阳底下，光就会聚在一点，那一点是多么光亮，多么的有穿透力，因为所有的光都聚在一点上。同样，让我们把所有爱聚在基督身上，使他成为我们所爱的。小溪怎样汇流于大海，我们的爱也这样涌流于基督。除了基督，还有谁能叫我们的爱和感情有更好的归宿呢？神造我们的时候，已把喜乐、欢欣、爱都造在里面，这真是值得兴奋的。但问题是，罪已经玷污了这一切，只有基督来把它唤醒，把它洗净。从而，还有什么比以基督作为我们感情的对象更值得兴奋，以至于我们这些感情不但得到满足，也得到净化和升华呢？所以啊，最终的确聚焦于基督，但是呢，它是透过象征和比喻。那因此爱情仍然有它的价值。所以伯纳德他有一段名言，他说，若有人想要领略本卷书的真谛，他应当先去爱。一个不懂爱的人听了或读了雅各也都枉然，因为一颗冰冷的心无法被书中高贵的气息所点燃。一个不懂希腊文的人无法明白希腊文，一个不懂拉丁文的人无法说出拉丁文。同样，对一个不懂爱的人而言，爱的语言只不过是无意义的噪音，如同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所以对于充满了爱、充满了基督的人，才能真正读懂雅歌，也才能真正看到雅歌何以作为上帝的赏赐而惠临人间，犹如清晨甘露，使每一朵鲜花都得到滋润。所以在雅各中，一上来这个女孩子就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她真的对这个牧羊的少年产生了深深的依恋和内在的渴慕，因此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是何等的欢乐和美好。所以他愿意来更进一步亲近他， 在问这个牧羊的少年，你到底在哪里放羊？而这个牧羊的少年也来很仰慕这位女子，尽管这个女子有点自卑，觉得自己很黑，但是她却说她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还要美，说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所以啊，这样的回应就使得这个新郎也特别的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那新娘呢也是看良人如一袋墨药，为一颗凤仙花。所以两个人在这样的互相的呼唤和应答中，有了亲密的甜蜜的约会。但是这个女孩子还在害怕，说是不是这个男孩子只是因为外在，只是因为可怜他，所以才跟他在一起呢？所以他也指着羚羊或天的母鹿嘱咐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所以这个良人，这个新郎也说自己不是这样，你看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冬天以往，雨水已止，所以起来与我同去。尽管你的美貌别人未必认为很美，但是呢，你的美貌藏在陡岩的隐秘处，你声音柔和，面貌秀美，只不过是有这个狐狸和小狐狸正在破坏，说一些不好的话。是的，有千万只小狐狸在贬损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自我，让我们不能接纳也不能够去肯定上帝的作为。但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应该是雅各里边的一个主题经节，就是两个人互属，从而有如胶似漆的感情。但是我们看见后边两个人却因爱生隙，就有了缝隙。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就怎么也找不到男孩子，她就到处在寻找，但是找了好久还是找不到。那这个时候这个两个人之间也有了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又看见这个新娘后来终于又越过了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个新郎又用所罗门的轿子来迎娶她也就是这个时候她才知道自己所爱的是一位王。所以哪怕不是王，在爱情的王国里也要升成为王。所以这个新郎就在欣赏这个新娘是何等的容美，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你的爱情何其美好。所以两个人又有了这样美好的呼唤和应答。所以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中，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他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样一种如胶似漆，佳期如梦这个美人良眷的美好的佳期约会是何等的荣美那这样的荣美也在宣告，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因为这是一种爱的内在的亲密和互属。所以真正的爱情，一方面是两情相悦，另一个方面也是一生相许，能够使两个人有一条神秘之线的牵引，从而能够愿意一生一世，一心一意，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永远相合。所以这样的一种境界是何等的柔美。 弟兄姊妹，也但愿我们能够真的先去爱，并带着爱来欣赏上帝这一卷爱情之书，更能够仰望主基督的属天的爱情。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赐下雅歌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人间的爱情来领略属天的爱情，也向往基督那样一种舍己委身和切慕之爱，也让我们被这种爱洁净升华和激励，从而以爱还爱。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日常生活中被神的爱情牵引，从而在教会中一起装饰整齐，成为心腹，来迎候那喜庆的大日。愿你赐福引导。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